今日选读经文是约翰福音三章一至十七节，是新约的圣经第142页。约翰福音三章一至十七节，新约圣经第142页。翻到的时候请听本人读出。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德慕，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对他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上帝那里来作老师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上帝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尼哥德慕对他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回答：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惊讶。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声音，却不知道是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德慕问他：怎么能有这些事呢？耶稣回答对他说：你是以色列人的老师，还不明白这些事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对你们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来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须照样被举起来，要使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独一的儿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上帝差他的儿子到世上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而是要使世人因他得救。这是上主的话语。今天我们有陈善贤宣教师为我们宣讲上帝的道，宣讲的题目是最大的神迹。有请陈宣。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年十三，我还是新蒸头。首先呢，在这里祝大家新年福杯满日，主恩常在。另外亦都好想喺呢一度多谢当中有唔少弟兄姊妹早两个礼拜出席小妹嘅婚礼，为我同先生送上祝福，见证我进入人生嘅新嘅阶段，好多谢大家。咁虽然咧呢个婚礼筹备咗接近一年，但系咧当妻子呢一个身份咧正式咁样临到我身上嘅时候咧，我都仲系觉得好突如其来啊！依家问我咧，我都唔系好习惯有呢个新嘅身份。结婚不是签个字那么简单，就算我签完字之后都好像平时一样这样睡觉、吃饭、工作。但我知道我不同了，我多了一个身份，我多了一种的责任。从此我就不再只能够考虑自己了，我做些什么，我想些什么，我有什么决定，其实都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我不可以说今天跟老公吵架不开心，等我这个礼拜放低我妻子这个身份回复单身先，不得这样的。成为妻子这个转变是不能逆转的，而且是一个很崭新过去没有经历过的一个转变。婚礼是只有一天的，这一天固然是值得纪念，但是婚姻却是一世。我没有签完婚书就突然之间变了另一个人，哇，突然好懂得做人妻啊。真正塑造我成为一位妻子的是婚礼之后每一日跟老公脚踏实地的生活。就算有很多已婚的朋友前辈跟我分享夫妇之道， 但是婚姻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都真的要自己亲身经历才能够明白。其实这个经历都好像我们做基督徒的属灵生命一样，人家跟我们讲多少基督徒是怎样怎样见证怎样怎样都好，我们如何去经验上帝的恩典、信实和慈爱，都真的要亲身去经历才会明白的。而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都是跟新有关的，关于新的身份、新的改变、新的方式，同样都带来一份很大的震撼。经文的主角是一位法利赛人，他是犹太人的官，叫做尼哥德姆。经文这样介绍他出场，就知道他不是小人物了。他在犹太人的社群里面很有地位，也都有名望、有权柄。他是一位律法专家，他在会堂里面去带领敬拜和教导，可想而知他是受到百姓的尊重。尼哥德姆在经文里面不单止代表他自己，事实上他也代表着他所属于的律法教师、法利赛人群体。那为什么他会夜妈妈就去找耶稣呢？经文没有详细解释。究竟他是不怀好意地去找耶稣，想着去挑战他，还是向耶稣虚心求教呢？我们就要继续看下去了。尼哥德姆和耶稣打招呼就立刻给了顶高帽他戴，叫他做拉比，亦都肯定他是一位有上帝同在的老师和行神迹的人。我们经常在圣经里面见到法利赛人想对付耶稣，但是不是所有法利赛人都是这样的。相比起有些人去认为去质疑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啊，不满他搞事啊，甚至想杀了他，尼哥德姆这一位法利赛人呢，他是很尊敬耶稣，他承认耶稣的能力是来自上帝，可以见到他是态度很诚恳地来去找耶稣的。尼哥德姆一开始就提到神迹，为什么呢？其实前面约翰福音第二章最后那里提到，说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很多人见到他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尼哥德姆跟着就在第三章出场了，所以估计他是其中一个见到神迹就相信耶稣的人。不过他是不是真正认识耶稣是谁呢？耶稣听到尼哥德姆这样跟他打招呼，他没有否认，但是耶稣都没有顺着他所说的话题一路延续下去，跟他讨论神迹啊，什么叫神同在啊，不是讨论这些东西。耶稣反客为主，他开了一个新的话题，就是怎样看见上帝国。耶稣说人不重生就不能够见到上帝的国。这句说话对尼哥德姆来说有两个很大的疑问，首先就是怎样看见或者进入上帝的国呢？这个其实就是尼哥德姆所代表的法利赛人致力去追求的东西，他们更加认为自己是掌握着个答案的，就是一班被拣选为亚伯拉罕的后裔的人，透过恪守律法，过圣洁生活，传承犹太信仰传统，那将来就可以进入上帝国咯。第二个疑问就是怎样重生呢？尼哥德姆所认知的出生只有一个，就是从妈妈的肚里面出来，即是肉身的出生。所以他就问耶稣了，人都出了世了，都这么大了，重点可以再生多一次呢？犹太人很在意血统的，用中国人的讲法就是你要投啱胎，最重要的就是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很紧张上帝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其实就是今天旧约经课创世纪所提到的。让我读出创世纪十二章一至三节的内容。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使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使你的名为大，你要使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咒助你的我必咒助他，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如果你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跟这个约没有关系的了，亦都没有办法进入上帝的国。这个肉身而生的身份是犹太人最看重的东西，但现在耶稣竟然说上主要建立一个新的家，肉身的出生不是进入这个家的入场券，而是取而代之你需要重生，即是再一次从上面而生。 跟住耶稣就进一步去解释，再一次从上面而生的意思呢，就是从水和圣灵而生。在旧约的传统里面，水是洗礼的象征，洗礼的目的是什么呢？是洁净，以致我们能够进入圣洁的群体。耶稣所关注的当然就不是礼仪本身，而是洗礼的意义。看回前面第一章，施洗约翰宣讲洗礼的焦点是悔改和赦罪。在一章三十一节，耶稣施洗约翰说他是用水施洗的，是为要使他，即是耶稣基督，显明给以色列人看。亦都即是说，施洗约翰是透过洗礼将人引领到耶稣和上帝国的方向。而另一方面，耶稣将从肉身生的和从灵生的放在一起来讲，他指出这两件事是不一样的。不过耶稣不是要全盘的否定肉身生的是次等和污秽。其实出生成为犹太人是有福的，因为犹太人是首先被拣选成为上帝子民的一群，很好的。但是这个不是使他们得救的原因，而和犹太人身份息息相关的律法都是一样。律法不错，很好的，是好东西的，让人看见上帝的子民是分别为圣，要作列国的榜样。但律法有瑕疵，它不能够成为人得救的途径。希伯来书就讲得很清楚的了，这方面这些东西都很好，你犹太人的身份很好，律法很好，是祝福来的。但是耶稣告诉尼哥德母，这些东西不能够使人得救进天国。有时候我很羡慕元朗堂有很多弟兄姊妹是信三代、信五代，家族和信仰有很长久的联系。我是一个信一代来的，我父母家人都未信主，我觉得能够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是一件很蒙福的事。你不用寻寻觅觅，自小就可以浸淫在基督教的价值观里面成长，福音随手可得。教会里面有些少年人就会说，哇，我在妈妈的肚里面就开始回教会了，他们回教会的年资还长过我。他们当然不是在吹嘘，我听了就反而是一份恩典和祝福。不过无论是信三四五六代都好，家族的信仰不能够让我们得救，祝福和进天国的条件不能够混为一谈。我们不会因为爷爷嫲嫲、爸爸妈妈是虔诚的基督徒，不会因为我们在妈妈的肚里面就开始回教会就会自动得救。这个道理在今天不难明白，不过对犹太人来说就是一个崭新的观念。以前以为靠着肉身生的身份可以进入上帝国，而耶稣讲的说话就推翻了尼哥德姆和一班犹太人所信奉的金科玉律。今日的新约经课罗马书四章正正就是要回应这个问题，也都让我去读出经课的其中一些的章节。四章一至二节这样说，这样那按肉体作我们祖宗的阿伯拉罕，我们要怎样说呢？倘若阿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他就有可夸，但是在上帝面前他一无可夸。十三至十七节，因为上帝给阿伯拉罕和他后裔承受世界的应许，不是藉着律法，而是藉着信而得的义。如果是属于律法的人才是后嗣，信就落空，应许也就失效。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所以人作后嗣是出于信，因此就属乎恩，以致应许保证归给所有的后裔，不单止归给那属于律法，亦都归给那效法阿伯拉罕之信的人。阿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成有的上帝。在这位上帝面前，阿伯拉罕成为我们众人的父。因为上帝给阿伯拉罕和他后裔承受世界的应许，不是藉着律法，而是藉着信而得的义。人作后嗣是出于信，因此就属乎恩。这份信和恩全然是上帝的工作，而不是人的作为，不是人可以计划和安排。耶稣说，风随着意思吹，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圣灵好像风一样无法估计， 人不能够限制上主的工作。这个跟犹太人行律法那种凡事可以计算可以预料的情况是相反，这样是说明重生是上帝主动成就的工作。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有时候会不会太过确定过分计算呢？觉得只要做了某些事符合了某些条件也一定得到上帝喜悦了，我这样做就更加接近上帝国了。如果耶稣来到要更新我们的思想跟我们说一下，仔啊女啊，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愿不愿意聆听和接受呢？你觉得没有这样听完之后，他都不错，他没有拒绝，没有反感耶稣说的话，说他妖言惑众，没有这样。不过你觉得没有这样听完，他就更加疑惑，于是他问下，怎会可以有这些事的？我都相信他是真的好奇，很想知道为什么和怎样才会发生。不过耶稣都是不太理他问什么的，都是没有直接答他重新怎样实际操作，不是这样。耶稣将对话带到他下一个重点，就是到底耶稣是谁呢？其实只要解答到耶稣是谁，就能够解答到尼哥特姆的疑问。尼哥特姆承认耶稣是有上帝同在的人，他能够行神迹。其实这个讲法经常是用来形容旧约的先知，耶稣就是上帝所差派的先知。其实这个是很多信耶稣的人对耶稣的第一层认知，很厉害，有能力，是医病，赶鬼这样。不过这样是不足够的，耶稣要带尼哥特姆进入更深的真理，向他揭示更多关于自己的事。耶稣首先引用旧约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经历，比喻自己将要成就的工作。摩西举起铜蛇，那些人看着那条铜蛇就会得救了。同样耶稣有一天都要被举起来，他这样说是指向他将来要面对的经历，就是被悬挂在十字架上面受死。而当人仰望他，仰望这一位被悬挂在十字架上面的救主，我们就可以得着拯救。跟着耶稣就去讲出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原来这句这么熟悉的经文是耶稣跟尼哥特姆讲的，我们可能之前都没有留意。耶稣向尼哥特姆揭示他自己的身份，不单止是行神迹的先知，更加重要的是他是上帝的独生子，道成肉身来到世间是要施行拯救，由此去彰显上帝对世界的爱。尼哥特姆想知道什么是重生，想知道怎样去进入上帝国。耶稣就告诉他，这个是上主主动的工作，不是人可以设计一条公式来获得。然后更加进一步告诉他，重生是要联系于对耶稣基督的信。很多人见到耶稣行的神迹就相信他，不过他们只是相信耶稣是先知。我们会不会都只是当耶稣是一位有病医病的先知，而忽略了他更大的身份呢？上主在这个世界所施行最大的神迹，就是那位自有永有、存在于永恒的圣子，竟然成为肉身向人显现，住在我们中间，让人可以认识、看见、触碰这个生命之道，让到我们能够真实地认识他。也都唯有藉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认识上主，进入上帝国。正如约翰福音十七章三节所讲，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不单止是这样，是更加亲自成为那一条永生的道路，透过受死成就救赎大功。我相信这个真理比起前面讲到的重生更加难去让尼哥特姆明白和接受。他能不能够放低一路以来的认知和经验呢？他自己作为一个律法教师，花了毕生的精力来到去钻研律法书，甚至去同人宣讲。今天耶稣跟他说，不是，不是这样去进上帝国的，对尼哥特姆来说是一个多大的冲击呢？他怎样回应耶稣呢？ 他会接受定系拒绝呢？经文冇交代到，作者似乎喺呢度留白咗，亦都系让到读者去进入尼哥德慕嘅心境，让到我哋作为读者去回应耶稣嘅呼唤。可能尼哥德慕当下真系唔明白嘅，因为资讯量太多啦，点消化到呢？但系我相信佢系有将耶稣嘅说话放喺心里边慢慢思想，亦都见到佢后来生命带嚟咗一啲改变。虽然尼哥德慕冇好似其他门徒咁样撇下所有嘅即刻跟随耶稣，我哋见到佢仍然留喺法利赛人嘅群体里边，继续做犹太人嘅官。但系咁样并唔表示佢拒绝咗耶稣嘅教导。喺约翰福音后面嘅章节，有两个地方提到尼哥德慕噶。第七章讲到啲犹太人领袖啊，越嚟越睇下耶稣唔顺眼，想捉佢杀咗佢啊。尼哥德慕就出嚟为耶稣求情，同佢哋讲道理，要佢哋喂查清楚先好拉人，唔好立乱捉人先好咁样。第二个记载就系耶稣死咗之后，佢带咗100斤嘅没药同埋沉香，系非常名贵啊，用嚟去包裹耶稣嘅身体。我谂耶稣喺被钉十字架嘅时候，尼哥德慕佢都见证主。而且他会想起耶稣讲过关于他自己的事，说人子也必须照样被举起来，要使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这句说话就在尼哥德慕的眼前成就。之后耶稣死了，门徒四散，没有一个够胆出来去认领耶稣的尸体，却是这一位法利赛人要好好地安葬耶稣。我们看到尼哥德慕对耶稣的尊敬和爱惜，绝对不会少过那一班和耶稣一起生活的门徒。这个就是尼哥德慕的回应。他没有惊天动地的行动，没有激情的宣告，没有说我要为你死啊这样。尼哥德慕他没有这些行径，但是道的种子已经种在他的心里面，有一天他都会经历到上主的重生。弟兄姊妹，我们渴不渴望好像尼哥德慕和耶稣相遇的经历呢？如果能够和耶稣面对面聊天，除了一堆很温馨很甜蜜的话语之外，他可能会来挑战和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要校正我们的方向。我们准备好没呢？刚刚我提到我是一位信一代，我是12岁中一的时候被同学邀请我去报道会读决志信主，不过之后没有人带我回教会。直到16岁我就开始跟另一位同学回教会，19岁受洗。我自从第一天回教会以来，我几乎每个星期日都会回崇拜，很准时，我没有缺席过，考公开试都不例外。我这么勤力回教会又受了洗，我不是基督徒还是什么呢？嗰陣時，我唔會思考自己重生咗未，呢個根本唔係啲咩問題，唔會喺我腦裏邊出現。24岁嘅時候，有一日我嘅好朋友同我講話，佢要離開香港去讀一個門徒訓練課程。我聽完佢講之後，好擔心佢，心諗係咪邪教嚟㗎？未聽過咧呢啲嘢。於是咧，我就請假去到探佢。我同佢一齊相處咗幾日啦，同佢嘅同學一齊上堂。那几日的课题就是讲到赎罪 Atonement。 当老师讲到悔改就是人生的方向要 U-turn， 本来你的人生方向向前行就是跟随着世界的，追随着世界的价值的。那悔改是什么呢？180度这样转去，完全的转向去跟随耶稣。从此我们的心思意念行为都是向着耶稣而活。有一首诗歌我们都会唱过的，我已经决定跟随主耶稣，那首歌呢第三节有一句歌词是说，世界在背后，十架在前头，是很精准地描述了这个真理。以前我未信耶稣的时候，世界就是前头，我就追赶着世界了，但是我悔改 U-turn 之后，就变成十架在前头了。其实这个道理很显浅，我没有理由没有听过，翻了这么多年教会，但是那一刻对我极其震撼。我意识到就算我回了8年教会，我受了洗，但是我没有经历真正的悔改，我的人生方向没有对准着耶稣而活。 於是乎，當日我祈咗個禱，我重新將我嘅生命交俾耶穌。我話過去我只係頭腦上相信你，但係今日開始我要用生命跟隨你，我要 U turn， 我要過跟隨耶穌嘅生命。嗰日之後，我翻到屋企，我好勤力讀聖經啊。以前我覺得聖經好悶嘅，但係嗰一刻我打開聖經，哇！聖經啲字好似咧即刻跳啊，即活起嚟啊！我讀到耶穌嘅記載，我有一種好明亮、好甜嘅感覺。以前我覺得，耶穌都係一個好好嘅神咯，成就救恩啊，感謝主啊咁樣，但係同我冇咩關係。但係嗰一次之後，耶穌喺我心裏邊嘅位置唔再一樣。我大学时期对大使命好反感噶，因为以前教会有啲唔好经历。但系嗰阵时，我再读到大使命咧，嗰种嘅反感冇晒，我反而咧认定哇，耶稣咧佢咁重视呢个吩咐啊，咁认真咁样托付门徒哦，我系门徒嚟噶啦嘛，依家所以咧我都好认真对待啊。呢个转变又点会去出自人嘅意志呢？我当时唔知乜嘢系圣灵工作噶，因为教会冇乜点教。我后来就知道回想翻，哇！呢个就系圣灵喺我心里动工啊。虽然我受洗嘅时候系信耶稣噶，我信佢系上帝独生子啦，我信佢死而复活啦，我信佢拯救咗我。但系后来呢一个经历，我先至打从心底里边去认知同埋相信耶稣系主。用换电话嚟比喻嘅话咧，我嘅生命咧唔系换一个手机壳。而是整部电话的作业系统改了，更新了，不同了。也都因为系统不同了，我对耶稣的态度不再一样。我开始重视他的吩咐，我开始认识圣灵，去渴望寻求上帝的心意。而当有人问起我，你点信耶稣的，分享一下你的得救见证啊，我除了会讲中一决志信主，十六岁回教会之外，我都一定会提到这个经历的。而这个就是我重生的故事。我想我当日听到悔改的道理，就好像尼哥德姆听到主耶稣讲重生一样，很新，很震撼，改变了我的一生。既然耶稣当日乐意向尼哥德姆揭示真理，去揭示他自己是谁，在 N 年前他也都乐意在我生命里面工作，改变我的生命。我相信我们的主都很乐意向我们这里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成就重生的工作。弟兄姊妹，你渴不渴想与耶稣相遇，经历重生，为你的生命带来不一样的转变呢？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对我们实在宝贵，最大的神迹就是你愿意谦卑舍身来到我们这个世间当中，被钉身在十字架上边，为我们成就救赎。你爱我们到底，你的爱是我们没办法测透。信主啊，你竟然愿意去赐下你的独生子给我们一班的罪人，我们配吗？实在不配，但这份恩典你却是白白赐予给我们。信主啊，我们没什么可以报答你，我们所能够做的是付出一颗真心给你。主啊，我们愿意将我们的心交付给你，我们渴想你来到去更新我们，我们渴想你向我们去揭示你自己更加多，我们渴想你。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一个渴慕真理的心，就如同尼哥德姆，他在夜间来到去找耶稣，他很想去得着真理。主啊，我们都是一样，求你亲自向我们去揭示你是谁，带领我们进入更深的真理。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名字祈求，诚心所愿。
各位请坐。